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，像一首歌，旋律有高低起伏，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，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。听心灵在唱歌，正声云林电台，纪翔制作主持，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心灵在唱歌，我是纪翔。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好书哦。我觉得阅读是一种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习惯，人在生活里头一定要培养阅读的习惯，因为人家说这个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这句话其实真的是说得很有道理哦。从书本里面得到的一些经验跟知识，有的时候在适当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发挥它的功效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觉得这个阅读真的是这个习惯是要从小去培养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。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，叫做99%的人输在不会表达。然后它的这个副标里面有一些说明，就说了话说对了，事就成了。那尤其是在公司里该怎么说话啊，该怎么说话才会没有麻烦，该怎么说话才会把事情做得好。那常常呢，你的建议时常会被打枪，你时常本来是好心的建议，却成了反驳上司，然后惹毛上司。还有就是说，职场里有一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，说了就会害惨你。可是如果你换个方法说，就可以达到目的。那在这本书里面呢，都有非常精辟的见解。这是大是文化出版的《99%的人输在不会表达》，李进所写的书籍。我们常常看到在职场里哦，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很会埋头苦干的做事情，但是有些人呢，他可能只会做个七八分，可是呢，两个人相比较之下呢，这个一直埋头苦干做十分的人，可能呢，他的发展呢，还没有这个只做了七八分，但是非常会说的这个人来得好。那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说，其实不是只会做事就够了，你还要能够会表达会说哦。有些事呢你要主动说，你很努力很认真很专业，但是呢你也要很会说。如果说你是只想要凭熟练的技能跟踏实的工作，你就要在职场上游刃有余出人头地，这有时候这个想法其实是有点天真了哈。那能力跟勤奋是很重要，但是如果你还加上会说话，你的工作就会比较轻松了。不过偏偏就是很多人是非常会做事，但是不太会说话。更可悲的是，这样的人呢，就会很难得到上司的重用，获得同事的帮助，或是得到下属的信任跟支持。因为不会说话的职场人，工作会很辛苦，有时候还很容易得罪人哦。举个例子呢，小 A 是某间公司的财务总监，在一次的会议上，他就向董事长建议说，不要采取某机构建议的理财方案。客观的说，小 A 的建议呢是很有道理哦，而且呢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。但是他没有在短时间内清晰准确的表达自己的观点，结果呢就被董事长给打断啦。虽然说小 A 在之前做了很多的功课，但是他最终还是遗憾的错失这次的机会。那还有一次，小 A 就向另外一个部门的某一位同事求助，没有打电话，只是发了一个简讯，就留言说，我听说你在这方面有点心得，那这个项目我不太会，你看有没有什么时间你可以跟我讲讲哦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求人帮助讲究的是一个谦虚的心态，真诚的心意。如果你能够 亲自打电话给他或是当面跟他说啊，那可能就比较不会遭到拒绝。但是小 A 呢，他只是传了简讯，而且他说的这个方式好像是上对下的方式啊，那么对方就一句话，我没时间，以后再说吧，哦，就被拒绝了。那不管是公司大还是小，上司都不可能每天盯着下属做每一件事，也不可能像朋友那样去了解每一个下属的个性啊、工作跟所有的一切。那所以呢，那些只是埋头苦干的人，往往就很难得到上司的理解，有时候反而容易被上司误解。那你的不善言辞呢，也可能会让好好的同事彼此的合作就泡汤了。所以身在职场，不但要努力认真，而且还要在这个专业之外呢，多一点的口才。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上司和同事知道你很努力在做事呢？第一个就是及时告诉上司你现在的工作进度，你每完成一项工作之后，你就应该要回报，养成回报的习惯呢。而且呢，中间有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就要适时的沟通，再做后期的一个收尾的动作。如果你不善言辞，都没有跟上司啊在这个中间有一些对话哦，那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，就是你所做的工作要及时发布到群组里，那这样他就会知道了。再来就是应该承担的责任你不要推脱，那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呢，你也不要沉默。工作中如果出问题，明明应该是别人承担的，你就不要代人受过哦。那你承担的责任你一定要把它做好。还有就是善于欣赏别人，看到同事的工作得到上司的赞赏哦，有时候心理上呢会有一点小小的吃味或是难过，甚至严重一点会有点嫉妒，但是你仍然要夸奖这位同事他的这个才能。因为在这个职场里，如果你一直处在明争暗斗的这种状态下，你都不懂得欣赏别人，那会让上司认为你不是一个本性善良的人，所以也不会有团队精神，当然就不会信任你了哦。还有就是面对批评，明白对方是对事不对人。如果你被批评了，你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它的客观的价值在哪里哦，不要一直认为说人家批评你就是针对你这个人哦。面对来自职场的批评或是责难，你不管自己有没有不当之处，你都不要将不满写在脸上。相反的是，你要让对方知道说你有接受到他的资讯，你会适时的去修改自己的一些做法。那当然呢，如果你有跟上司不太一样的想法呢，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予以提出，做一个沟通，这样可以让上司觉得说你其实是一个成熟稳重懂得处事技巧的人哦。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，在职场上哦，有八句话可能会害惨你，你要换一种说法。因为这些容易引起同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话呢，如果你换一个说法可能会更有效。那不管你是职场的老鸟还是菜鸟，有时候都会因为不经意的一句话呢，影响到你未来的升迁啊、加薪哦。那到底怎么说才能让自己加分呢？齁，我们不妨呢来了解一下。第一句话就是完了完了，这下麻烦大了。齁，那你一说出这句话，就会让听到的人觉得说是出什么大事啊。齁，那你可能还没来得及跟别人具体的形容，这个恐慌的情绪就会在办公室里蔓延开来。如果你能够换个说法说，啊，伤脑筋耶，这个好像出了一点小状况哦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让这个情形更好一点，那这样听起来就不会好像火烧房子一样可怕哦。再来就是第二句话，这个啊我可不行，我处理不了。当老板把一个额外的任务交给你时，也许你会担心说自己没办法做，或者担心额外的工作耽误原本工作的进度，又可能你会觉得说是不是上司偏袒，然后别人都不做的事情，然后为什么要丢给我，就觉得不公平。那无论真实的状况如何，也不管你能不能做好，千万不要一开口就表现出抵抗的情绪，否则很容易让人怀疑你的能力和诚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妨换个说法，比方说好的，我会马上处理，那如果过程里有问题再跟您沟通。作为下属，想要在职场成长的比别人快，努力的首要条件就是把握更多的学习机会，就是勇于认识的精神。好，那当然呢，你如果每件事你都答应，你可能会做不完。那有的主管他会习惯把事情直觉就丢给那个 好好先生或好好小姐都不会 say no 的那个人。那当然呢，你不要第一时间去拒绝，可是呢，当你接收下来的时候，你可能要花一点小小时间去分析说，也许你现在手上有更重要更紧急的任务在进行，是不是要请主管呢，就是说你已经尝试要同时进行他刚刚交办的工作，但是呢因为你现在有更多更重要的事，是不是主管可以有其他的人选可以来分担这件事情啊，但你不要第一时间就去拒绝他。好，再来就是就他能耐，好像地球少了他就不转了似的哦。这种就是有点像是一种背后的批评啦。那同事之间相处久，往往会忽略对方的优点，就会一直有一些摩擦，然后看到别人的不足。其实每个人都渴望自己的价值得到人家的认可和赞美，如果你经常的去赞美同事，相信你的同事一定也会感觉到你对他的重视，无形中就增加了对你的好感哦。而且呢，大家保持这种和睦的关系哦，这个职场上的氛围就会非常的温暖。那上面的话，如果你换个话说，比方说某某某的想法真的很多，这回真是帮了我们大忙咯。哦，那他的确是有出一些意见哦。那我们不要用一种酸酸的话语说，哎呀，他好厉害哦，哈，好有能耐哦，好像没有他我们公司就不行了哈。那这样讲的话呢，就是一种很负面的一种情绪嘛哈。那再来就是说，看在朋友的面子上帮帮我吧。好，这句话呢，其实职场上职场上的交情哦，其实这个有点拿捏的要有一点技巧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，那如何拿捏其中的分寸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在职场上你要独立的能够作业，同事呢合作虽然很重要，但是不要用交情当作筹码说，哎，我们私交不错啦，你就帮我做这件事哦。除非说你是万不得已要拜托，你可以说，哎，这回这件事可能得靠你，没有你我真的不行之类的哈。不要拿什么朋友这种关系拿到职场上来讲哈，就有点公私不分的感觉。再来就是不知道，你去问别人吧。好，工作中偶尔帮同事做一点，这是不可避免的，也是建立维护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并不是一直都很有空去抽时间处理同事他的工作的问题。那有的时候你也不是每件事你都能够解决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够马上说啊，我不知道，你去问别人啊，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很无情。好，对于瞻前顾后的职场老好人来说，你可以说不好意思，我先想一下这个问题，待会再给你答案好吗？因为我现在手边还有一些紧急的事情在处理，那你让我先有点时间思考。好，那或者是说你可以跟他讲说，我现在手边还有一些紧急的事在处理，你要不要先请教别人，那也让我稍微帮你思考一下。好，这样的方式都是比较委婉的，也就是说你现在没办法协助他解决他工作上的问题，是因为你自己也很忙哦，就是比较委婉的一种拒绝啦齁。再来就是请问你有什么意见，齁。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告诉你他的想法，但是有些事情呢，如果说要征求同事的意见，你不妨说，我很想知道你对这件事的看法，欸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呢？好，那这样子讲话是不是人家就比较愿意提供你他的意见呢？因为人家也没有欠你，对不对？那再来就是，不就是这点小事吗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啊？在职场中呢，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人在抵赖狡辩，或是推脱责任哦，或是为了推卸责任而去指责别人。那虽然呢，暂时你可以逃脱责罚，保持良好形象，但是如果你只愿意接受赞美，不愿意承担责任，那你永远也不要指望能够加薪升职。因为凡是事业有成的人，都会勇于面对自己的过失，勇敢的承担哦。那有的时候就说，一句非常诚恳的，不好意思齁，这是我的失误，幸亏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。那这样子呢，就算你做错了事，人家也比较容易原谅你。不要认为说啊，这不就是一点小事吗？为什么大家要大惊小怪哦？因为也许你认为的小事，在整个组织里来说，它是很大的事情。好，再来就是真笨，我都说过三遍了齁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如果怀疑别人，就不能得到任何好处。相反的，我们如果相信别人 多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，信任别人哦，其实呢，对整个团队来讲是比较好的哦。所以呢，尽量不要动不动就跟人家说你很笨欸，我已经说那么多遍了。你可以说，哎，可能是我刚刚没说清楚哦，那我再说一次好了。好，人家说做人真的比做事难，当你人和的时候呢，其实你什么事情都会很好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章节他讲到的是话说的太绝对，问题就变成你的。话不要说的太满，是给他人留余地，也是给自己留空间哦。俗话说，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我想这句话大家都了解，我们不要见人就掏心掏肺，也就是说你也不要把话说得太满，去破坏自己的形象，然后讲什么事情都讲得很绝对哦，影响到跟其他人的关系。那因为你可能没有考虑到后果哦，就说我以后绝对不会怎样，就算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哦。那有一个人叫娜娜哦，他当初快要会考的时候，虽然知道凭自己的实力想要考上好的高中根本是不可能的，但他不愿意承认。当他拿着现在就读学校的宣传单时，他一脸不屑地说，我宁愿不上学去学一点技术，我也不要去这个烂学校。可是结果会考成绩出来以后，当所有人都在考虑选哪所高中的时候呢，娜娜却发现自己不得不去本来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学校，因为除了这所学校之外，他的分数没有其他选择。哇，结果呢非常的下不了台，是自己造成的，因为自己话说得太快了哦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突然发现自己曾经很坚定说过的话，最终呢却是就是那样子走哦。所以当我们说出我才不会，我永远不会怎么样这样的话的时候，其实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，不给自己退路走。所以不要把话说得太满哦，那这是给自己留一些余地，因为未来的事真的很难预知。那跟人家相处的时候，尽量就是不要口出恶言，说出一些事不两立啊，老死不相往来的话。因为不管谁对谁错，你把这种很绝的话说出去了，就是把未来人跟人之间可能的路，可能的合作的路，通通都给断光光了哦。再来就是批评之前先给他戴高帽子。谈话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有时候要给人家意见，也不要说批评，就是我们应该要先赞美人家哦，你比较能够达到你给予他意见的一个目的。在人际关系中，有时候有些人认为说有话就要直说，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，亮出自己的底牌哦。那其实呢，直言直语有时候就是一把伤人伤己的双面刃，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堡垒，真实的自我藏在里面。你如果直言直语，有时候就是把别人的堡垒戳破，把对方硬是从他的堡垒里面揪出来哦。所以有时候讲话要含蓄，拐个弯不要点到为止哦。有一个女生呢，她经常跟同事吐苦水，说她的老公啊不做家事，不顾小孩啊，甚至还埋怨老公工作不进取啊，什么婆婆虐待她呀，讲很多哦。那同事一时气盛，就跟着她痛快的骂了她的老公一顿哦。那么诉苦的人很可能非但不领情，诶，她还可能会记恨你一辈子哦。万一有一天她跟她老公和好了呢？因为这个女生她说的是气话，在她心里，这个男人还是她的丈夫嘛。好，谁听见别人骂自己的家人，她会很高兴呢？所以如果同事真心替她想，你就应该劝她尽量维持一个和谐的家庭，而不是彼此这样伤害。你不要跟着她一起骂她的亲人。那然后呢，有一个著名的成功学导师戴尔卡内基，大家都知道，他就指出了间接指出别人的错误要比直接说出口来的温和，而且不会引起别人的强烈反感。委婉含蓄的语言呢，就是劝说他人的法宝，而且又能照顾到人们的自尊，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，达到你劝说的目标了。那相较于直接表白哈，直接明白的表述，那其实有时候反而引起他人的愤恨啊，然后他其实更不能够接受你的意见。那生活中有时候就是大家都有一种体会，当你有求于他人时，如果你一见面就提出比较高的要求，往往容易被拒绝。但是如果你先提出比较低的要求哦，等他同意之后你再慢慢提高，这样是比较容易达到目标。 再比方说，如果有人办事都是犹豫不决的，你不妨委婉的告诉他说，哎，你这样瞻前顾后的，哎，跟你平常的个性不一样哦，我知道你明明就是一个很有决断力的人呐，哈，就先给他戴一个高帽子，好，让他被这个优点形象定位，那他就会为这个目标来奋斗，因为别人都认为我是一个有效率的人呐，我就应该要把自己做出来的事做得很有效率啊，哈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棒的技巧。像我们有时候提出一些跟人家不同的意见，你要怎么样不惹毛对方，然后达到你的目标呢？好，在生活中人跟人相处，难免啊都会有意见相左，这是很正常的时候。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表达观点的时候方法不当啊，往往令说话双方会陷入尴尬。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有一次在会议上呢，就大发雷霆，跟参加会议的高层主管看到老板发脾气啊，都不敢说话嘛。好，那有一个华裔的女工程师就站起来说，我很清楚您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么强烈的反应啊。那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感受，我现在发现这件事的经过其实是这样的。好，这个女工程师说完以后，比尔盖茨的态度就和缓下来，他甚至是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就跟大家说，诶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照着他的意见去做吧。因为他先认同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，他先跟他同理，他就说我以前也有这种经验。所以我觉得呢，你在表达你不同于他人意见的时候，你要先认同他现在的情绪是可以被接受的。然后再来就是第一个，和对方用商量的口吻说话。很多的时候你在坚持自己意见的同时要顾及他人的面子，这个叫做换位思考。好，用商量的语气代替命令，那对方听了他觉得，诶，你的意见好像蛮好的哦，你很尊重我，他就会尊重你。再来第二点，就是用辩证的方式跟对方进行交谈。跟对方说话的时候，你要先肯定他的想法，你再说出你自己的想法。当然呢，这个你自己的想法呢，你要找出一些依据或理由，让他就说想要否定你，他好像也找不到什么可以否定你的地方哦。那再来就是表现出为难的样子，也是一种退让。如果你跟对方的意见分歧大，在你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前，你不妨表现得很犹豫很迟疑，给对方一个心理准备，就是说我知道你的想法是这样，但是呢，就是有一些犹豫迟疑的地方，然后慢慢的陈述你跟他不同的意见在哪里。再来第四点，就是借对方的观点引出自己的观点。好，从对方的观点中你要推测出可能出现的状况，从而引出自己的看法。当然前提就是说要尽可能的找出对方观点的不足，而且一定要实事求是，不能随便捏造。再来第五点，就是借助同类事情支撑自己的观点。如果你觉得直接说出自己不同的观点比较为难的话，你可以借助一些发生过的类似的事情来说明你自己的观点。这个就是用事实来说话。好，所以我想呢，这些的一个做人处事的一个小技巧真的蛮好的哦。他再来还有一篇我觉得很棒，就是说当你要为自己争取利益，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说话。那这个有效沟通的核心啊，不是在结论是不是正确，也不是在于想法是否有个性，而是在于你是不是站在他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。有一次著名的这个人际关系学大师卡内基，他租用了某一间饭店的大礼堂来讲课。那没有过多久，他就突然接到通知说，这个租金要增加3倍哦。那卡内基就决定跟饭店经理去交涉一下。他就对经理说，我听说租金要增加3倍耶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也会那样做啊，因为你是饭店经理，你的职责是尽可能让饭店获利。那接着呢，卡内基又为这位经理算了一笔账。你将礼堂用在举办舞会晚会，在短时间内你可能都会获得很多的盈利，但是你要知道来听我讲课的人哦，基本上呢都是各个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，而且他们也是你们饭店的潜在客户啊。最重要的是范围，他们事业体的范围很广，人数很多，这可能是你花5000块美金都买不到的活广告。那经理先生，你认为 怎么样做对贵饭店是更有利的呢？那经理一听，马上就取消了增加租金的要求。大家听起来，其实他是在为自己争取不要提涨租金，但是呢，他却站在对方的立场为他想。哦，哎，对方一听就觉得，哎，好像对自己是比较有好处的哈，所以他并没有直接跟他说，哎呀，帮我租金打个折啦，什么之类的哈。可是站在对方长远的利益来看，我们来举一段对话哈。公司里某一个女同事，她买了一件新衣服，她很开心的跑来跟你炫耀。EQ 高的人就会随口问一句：“这衣服多少钱？看起来不错哎。”那就会先夸赞对方有眼光啊，衣服款式选得好啊，吼，价格也很适合。可是 EQ 低的人就会说：“哎呦，昨天在我们家附近超市，我就看这件衣服在打折啊，很便宜耶，根本不像你买的那个价钱，你被骗了啦。”好，我们常说一个人说话有没有涵养，就是在遇见问题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。首先就是站在别人的立场想问题，你这样说出来的话，做出来的事才可能圆满，也才能够被别人接受。那一个人见人爱的人呢，你是不用取悦每一个人，但是呢，你要能够尽量顾及大多数人的感受，把每一件事情呢都能够办得圆满妥当。这是纪翔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本书99%的人输在不会表达里面一些大概的篇章，但是它还有很多很多非常实用又精彩的篇章值得大家去了解。今天呢就在听心灵在唱歌的时间里面呢跟大家分享这本好书咯。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，下礼拜同一时间跟大家空中再会了，拜拜。